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又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召集在一起，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你的话语，要来学习这个认罪的祷告。主要我们是我们想到我们的光景是何等不堪的一个光景中，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你把我们拯救过来，主要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主要不光是说你拯救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走你的义路，你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安慰，你也是我们的福分，更是我们的盼望。主要我们就因着这一切，我们把我们的感恩赞美来归给你，也求圣灵今天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无论是说是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都有领受，都有学习。感谢主这样子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上节课是讲了那个赞美跟感恩，你们当中有的人错过了刚才崔水做的见证哈。我想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赞美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的嘴巴要常来赞美神，赞美感恩是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同时就是说也反映了我们对神，就是说神对我们爱的认识，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赞美的声音是一个反映了我们内心的一个光景哈，是我们属灵健康的一个指标。我们说越靠近神，我们就越会谦卑顺服，但有的时候就是我想这要活出来的，我们有时候越是想赞美，越是要来赞美感恩的时候，就是说就映照出我们的亏欠，说就感觉就是说哎，赞美感恩之后自然而然就带出了一个认罪的祷告，就是带出了一个认罪的祷告哈。然后我就读到这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就说是我们就说像我们认罪祷告是向神承认自己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且我们盼望除去与神相交的障碍，说清理就是说清理领受恩典的管道。我就让我想起好像有时候我们都说哎，人老了要清理血管，其实有时候就是为了就是有时候供应就是营养啊氧气供应，不是说我们在就是借着这个认罪祷告还能清理我们这个领受恩典的管道。而宋尚杰博士有句话说是说是罪恶除去活水进来，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在开始我们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认罪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我们自己处一个就一生持续的状态。就是说真正的认罪悔改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神面前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保持一致，来过一个就是说蒙神悦纳的生活。我们先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就来复习一下什么是罪和犯罪的可怕后果。我相信我们在中的因为对这个我们在信主还有我们来教会这么久，我们都有些学习，当初还是很快来过一遍。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我们说是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者说我们没达到神的标准，也没有打中靶心哈。我自己呢是喜欢就是说有时候用就是那些看那些神学家他们是怎么定义的，我喜欢一个神学家他是那个叫古鲁等哈啊，对不起没有出来。那古鲁等他有个定义，他就说是罪是任何未能符合神道德律法的行为态度或者本性哈。他这样子就当然是说我们公知的就是说一个道德律法就是十诫哈，十诫里当然就是讲到个人犯罪的行为，比如说杀人啊奸淫啊偷盗啊做假见证撒谎哈，当然也讲到人心的那个贪恋，说你不能贪就是说贪别人的房子或者，其实贪恋简单来说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把我们所有人都圈在了罪恶之下，包括我自己哈。贪恋就是用简单的话就说哎，我巴不得拥有他的，比如他的美貌他的年轻他的大房子，或者是就是这样子，或者他那么优秀的儿女，说这个贪恋。我想主在登山宝训中也是讲到就是说向弟兄动怒或者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些都是犯罪。说犯罪不光是指我们的行为上面，还是指到我们的内心的欲望跟动机。我想主耶稣他是把那个就是说把律他就有一个总结，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那个就是总结成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个就是爱人如己嘛。我想在这些方面其实我们都蛮有亏欠的，我们所以说这个就把我们所有人都欠在了一个罪之下哈。就我们另外还要知道一个，就是说罪它具有一个普世性和严重性， 讲到罪的普世性和严重性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罪是从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里面有讲到的，并且也讲到就是说在罗马书的6:23里讲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哈，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可见就是说罪是有，就不光说人人都圈在罪之下，罪也有普遍性，我们生来其实是带着那个罪的一个本性在的，就说我们说说我们有时候说哎，不是因为我犯罪了，我们单从世俗的角度说哎，你犯罪了关到监狱里去你就成了一个就是犯罪有是罪人，但真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认识哈？我们就说如何来认罪呢，就说就是其实哦，如何来对付罪哈？我想公义的神，我们也知道神在那个，他也说他是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公义的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人的罪就是说不解决便会遭到神的审判，也会带出那个死亡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要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珍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首先来看看就是旧约里是说是怎么说，就是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哈。在旧约里是采取献祭的方式，我在我们姊妹会现都在学出埃及记，我今年特别感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出埃及记，就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记后，出埃及之后然后在西乃山哈跟他们立约，并且启示了会幕，他启示会幕的目的是其实是要他与他的子民同住，但是有罪的人要进到神面前，要神在这儿同住，他怎么办呢？哈，神其实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他赐下就是说是借着就是祭牲的血来为人开了一条路，就在利未记17:11里面说，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说这个血是可以，就是说因为血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或在那时候他是吃下去借着这个赎罪，所以你会看到在旧约里也就是说有赎罪祭还有赎愆祭还有赎罪，就是在赎罪日，这是一个那个圣殿的就是说当时会幕的一个图哈，你就看到那个祭司要进到就是说人哈，或者是说就是人是就是一般以色列的会众是可以进到这外面这个院子里的，但是要祭司要进到这是个圣所，我们叫圣所，这里面叫至圣所，至圣所里我们就说是神的约柜跟那个说在那个约柜上面我们说有个施恩座，就是说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但大家注意这儿有个幔子，幔子是挡住了就是这个圣所跟那个至圣所分开了哈，就是并且就是说要进到至圣所里，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去，只有这样一次，他进去之前他首先要为自己献一只就是公牛犊为自己赎罪，他把就是说祭牲的血要带进去，就是说不光是说是带进去要涂抹，就是说涂抹这些外面的圣，就是说涂抹这个金香坛，还要涂抹这个就是说涂抹这个、就是这个约柜，就表示说好像已经有牺牲为他献了罪的时候他是可以进到那里面去，他自己过去之后他还要为就是以色列的会众来献，这样子说他要进去两次，他去就为以色列会众要赎罪，就是说你看那时候他去赎罪的时候，并且他为以色列赎罪的以色列就会众赎罪之后还有一只就是公山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他要把另外一只公山羊就是说是就是当作替罪羊，其实要放逐到野外去的旷野去的，所以当然我们现在是知道就是这些都是预表了主耶稣，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当时在旧约里的时候是必须要通过祭牲的血人才能进到神面前去的，我们在希伯来书10:34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些祭物只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每年想起罪就是说在赎罪日的时候人要去献祭，我们就想到说哦，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这样被救赎，但是他也讲到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都是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的哈。在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想说今天哈，我们是恩典的时代，我们来亲近神都不需要来献祭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 有罪的生命献上了永远的赎价。在福音书里都有记载，就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从正午到深初，就是说中午十二点到三点钟，下午三点钟左右时间，就遍地都黑暗了。在深初的时候，主耶稣在三点钟的时候就是大声喊叫，他就断了气。在断气的时候，那一刻就是那个幔子哈，刚才我们看到圣所那个幔子，让大家注意看的，就是隔开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裂成了两半。其实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他就说是因为后面的圣所，就是耶稣在的时候的圣所是希律王重建的一个圣所，他有讲到说，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当时那个幔子的，就是说那个长宽高大概是多少呢？高是18米。就是高，就是因为圣殿高18米，宽是9米，圣殿的就是当时宽是9米，但是的厚度你知道有多厚吗？有一个手掌宽的厚度。他是从就是他们的就是以色列一个就是历史学家叫 Joseph 叫约瑟夫，还有他们从他们塔里木那个书里说，犹太人的传统说当时的幔子是有那么厚的，所以你想想不可能是人手可以给它撕得开的。但当时主耶稣断气，这个幔子就从那儿就裂开了。然后就是说主耶稣就是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除去了神和人之间的阻碍，开了一条通向至圣所的路。待会儿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希伯来书会继续讲得很明白的。这里面在希伯来书第9章11节到12节说，他说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就是也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成就了这个。然后接下来在第10章他里有讲到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以后他就在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但他们就是指就是所有信主的人哈，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这是主耶稣用一次的血就献上这样一个赎罪。然后当然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就在希伯来书第10章他还讲到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以前大祭司进去要献牛，要献公牛，要献公羊，然后但是现在是说是他就是说是借着我们现在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耶稣，他是指的耶稣哈，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其实是有个和好的关系，我们也不上次课还有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讲，我们现在来到神面前，我们叫神为天父，说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和好的关系，并且是儿女跟父的一个关系，罪不再成为我们来到神就是神面前的一个阻碍。并且我们也大家得知道，我们在这课也讲了好几次，就三而一的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信徒的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求。下面我来讲讲为什么要认罪哈。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是信主的，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哎，我们都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哈，我们过去现在我们说救恩是彻底的，是完全的，我们过去的现在的还将来的罪都被主耶稣的宝血就说洗净了，我们都已经被赦免了，为什么还要认罪呢？是不是？我一直在想说，哎呀，我们讲说为什么要认罪？但是是这样，是没错。我们在地位上哈，我们是，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地位上是神无瑕疵圣洁的儿女。所以你也看到我们在那个保罗跟人写信的时候，跟各个就说教会跟写信的时候，他称就是说这些信徒都是叫圣徒，所以说我们，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在地位上我们是无瑕疵是圣洁的儿女，就我们的罪是都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存在，罪不光是说还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好像 我们还没有完全被，就是完全就是神的国没有完全在我们里面来，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不顺服的地方，是不是？所以我们也现在是在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圣洁还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个实际。就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是有这个圣洁的地位，但是我们，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别人叫你圣徒的时候，我们还不敢说你是不是圣徒？我们有时候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好像我们还没活出来，好像我们还不配的那种。所以我们还需要借着认罪悔改，不断的归向神，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我们先来看看，从反面来看看，如果我们不认罪，会有些什么后果呢？哈，在诗篇的66篇18节里面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就说好像你在祷告的时候神不听哈，然后在以赛亚书里也是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转脸不听你们的。所以这讲到是说，然后我们也看到还有一句哈，在新约里面就彼得前书里讲到做丈夫的哈，他说做丈夫的按照情理跟妻子同住，然后还讲到说你们要敬重丈夫，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说好像就是说做丈夫的没有按照他该尽的职分去，他该尽的那个本分去带妻子的话，没有就是说没有按情理跟妻子同住，也没有敬重妻子的话，他的祷告好像神也不爱听他的。所以也会这样，就我们就是我们里面有罪，我们知道却不去硬着心不认罪的话，甚至就像我刚才就是我们看到诗篇66篇18节里面讲到注重罪孽，其实英文是用的一个 cherish 好像其实就是有的好像我还享受罪中之乐。其实这一点其实有时候让我也是有很多反省，有时候我们想的说哎，好像我是很恨恶罪，但是有的时候在有的罪中我真的是还是以此为乐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享受罪中之乐的话，我们跟神的交通就是受阻的，祷告就是不蒙垂听的。其实就打个比喻来说，就像说夫妻关系，我用夫妻关系来说，就是有时候好像比如说闹矛盾，两个人之间闹矛盾了，互相不搭理，就你们两个之间可能就不说话，我们就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但是你的婚姻关系存不存在呢？你的婚姻关系还在这儿，所以有是这样子，有一个 union 但是没有 communion， 就是之间就没有这个交流了。所以说我还读到这样一句话，说不是祷告让你停止犯罪，就是犯罪让你停止祷告，说得很严重哦哈。他说不是祷告对付了罪，就是罪阻拦了你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就讲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来一定要来对付这个，然后在大卫在这篇32篇里面，他当然是真实描述了他这个，就是说在他犯罪之后，他拖延不认罪的光景哈，就是讲到就身体他自己身他受苦。就是真的讲到这个受苦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个经文，我就不念了。所以我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或人之后，就要赶快来认罪，否则与神的交通，不但跟神的交通，刚才讲到就神不听祷告，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受苦。然后约翰一书里面从正面来说哈，约翰一书1章9节好多人都会背的哈，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信实是因为神他承诺说，就是说我们认罪悔改他一样。为什么我们这些提炼会提到神的公义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赎价了，说他不可能说哎，你有罪他再来纠缠着神，再来说哎，你要纠缠着我们不放，因为已经有人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价，说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确信，一定要有这个确信哈。所以是说我们说认罪祷告，认罪是祷告的人认识自己的必然结果，对罪的憎恨也可以让人更加亲近神。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说，神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他犯错了，有时候我们就生气。其实你仔细去想想，你是生气你这个比如说你儿女做错事了，你是生气他这个人吗？还是生气他做错事这件事情？其实你更是好像对这个罪的一个憎恶。其实是神对我们的也是这样子，他并不是说好像看着我们犯罪对我们说你这，他真是看到罪这个权势在这个世上，就是说做的这个就是 对人的控制，他一种哀，就是那种忧伤和伤心。所以我们如果对罪有这样一个憎恨的态度，憎恶的态度的话，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我们认罪之后，可以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更亲近。我们也都知道哈，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活，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认罪祷告其实也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就是说穿上新人的一个途径。在那个以弗所书4:20-24里面，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就是说认罪悔改可以使我们生命得到更新，更能够彰显出主耶稣的形象出来。在罗马书，我们回到一下这个，我们回到我们就是说基督徒的一个根本点来说哈，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们想想，就是当时就是在保罗在罗马书6:4里说，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今天我们会有洗礼哈，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其实从我们信主那一刻，就是我们受洗，决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 purpose 的，是要让我们跟死跟基督就说同死，就是说同死同埋葬，要同复活，所以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在那个加拉太书的2:20里说，他说我已经，这句话是一个宣告一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就是说这些经文哈。然后我下面要讲讲，就是说如何来认罪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认罪还需要教吗？哈，我错了，就是我们错了，我就认错呗，我知错就改呗。但有时候其实情况也并不是这样，有可能就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认罪，有时候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认罪哈。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怎么说，就是认罪要依着神的意思来认罪。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呢？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7:10-11。他讲到说依着神的意思，就是说依着神的意思的忧伤的，就是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其实英文里是讲的是 godly grief， 还有或者是说 godly sorrow， 其实的意思就是从神而来的忧伤。但是对比下面一句，他也讲到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哈。就说首先怎么样去做这个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呢？首先我们要真诚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蒙神的悦纳。我们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但不管承认这个罪哈，我觉得还要承认，就是我们无法对付潜在的罪，需要神的帮助，并要决心，有这样一个决心要为主活，这样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伤，就产生出我们从这边，这是那个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哈，可能用这几个词。就是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可能有的词我们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就是说太好像让我们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生出来的是好像是合神心意，或者生出恐惧或者什么的。我是去找一下那个就新译本，他这样说的，他就生出热情，然后申诉、愤慨、战惊，就是在神面前好像有种畏惧、战惊，就是渴望还有热忱跟正义的果效，他是这样子翻译的。所以我们这样的认罪悔改，并且又显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说就是说表明自己是清洁的，但世俗的忧愁是带出死的。所以我也知道，我想我们好多人的就是有时候我也看到，就是说一些哈，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为了同伴哈，不接纳他，自己没得到他人的肯定，然后就忧伤甚至抑郁哈。他们把自己就是说把自己的价值和安全感建立在他人或者自己的身上，虽然这样忧愁的结局当然就不是得救的一个结局，并且他是这里面说的，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然后那个在诗篇17:17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神所要的祭就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然后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个操练就是说每日要来到主的面前哈，我们就跟我们每天出门要照镜子一样，检查自己是否穿戴整齐。我们来到面前，我觉得其实说起来容易，其实操练真的是挺难，因为你要每天要坚持哈。我鼓励大家就说把这个，就说这两段经文哈，就是因为我又看到我们的时间比较紧了，所以我就不念了。然后这一段就是诗篇的19篇的12节到14节，然后真的是我们，他就说，就是我们早晨真的是，我觉得这像，因为本来这首诗好像去看这首诗，好像也是描写的一个早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卫来赞美神，然后他把神的话语，就是说看到神话语里的宝贵，然后就映照到自己，他就说，不光是讲到自己隐而未现的罪，还求神拦阻，就我们不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并且不要用这个罪来辖制我。然后就说把我们一天的言行，我们的心思念都带到神面前。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里面说，神啊，求你鉴察我，就是求神在神面前有个醒察，来为我们一天来画上一个句号哈。说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这是要操练的一个，然后我具体其实本来我想多花点时间在这上面，就是来讲讲我们认罪祷告的阻拦跟疑惑。然后首先当然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阻拦，就是我们不认罪。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犯罪就不认罪。我知道有弟兄给我说，哎，我知道我们女儿小的时候，我对她真的是很，就是说太严厉，甚至打骂的那种。他知道他错了，他说我怎么可能给他认错呢？他就这样跟我说，他说我说不出来 sorry， 他就这样子跟我说。我觉得这是，其实你真的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人的一个骄傲。但我们都知道哈，圣经里有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也知道这个骄傲不是说，这个谦卑不是说好像我们的一个修养，或者是指说，哎呀，我明明知道我行，但我说不行。这里面谦卑其实指的我们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破碎哈。所以我们，但是我觉得这样不认罪，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知道罪的一个可怕。因为我们首先是得罪神，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当然也辜负了，就是说主的爱。另外一个其实也给一个仇敌，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就是留地步就是什么，给了他一个控告我们的一个理由，我们自然也陷在这样一个势力当中。当然你犯罪也对家人来说，甚至对家人或者在教会中，其实你造成了很多伤害的，这是很，说说那个就是约翰一书，就是说1章10节里有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并且就说是以神在说谎，哎，我们好像在控告神在说谎了，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中。其实当你真正是这样子的话，你要想想你真正，我们是真的真心信主了吗？然后就是说，然后当然他这里面诗篇32章9到10节经常要提醒我们，不要像无知的驽马，就说用脚环就配头要捏住他，然后才顺服他。就说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不认罪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自己会受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另一个阻拦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就不知罪哈。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认罪，有时候到神面前说我想认罪啊，但我也想不出来，我今天好像想不出来，好像我没有，好像我觉得今天哎呀还活得不错，今天这一天还过得还可以哈。但我们可以来省察一下。当然我想着省察，我们从爱神啊爱人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哈。然后当然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诗篇19篇跟诗篇139篇，我们可能这几方面来省察。但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先来省察自己哈，然后也可以从我们的关系上一个省察，然后也可以从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啊，在家庭教会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职场啊、社区啊，甚至国家中哈，我们从这几个地方，我们在看自我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来省察哈。我们首先我们的言语上，我们有没有发怨言呢？我们嘴巴里的话是不是都是清洁的呀？有没有说谎啊？有没有去，就我们不至于我们去诽谤了他人呢？我们的行为当然是最简单，应该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合法，然后有没有就是说殷勤努力啊，就是在做工作里面殷勤努力，或者就是有没有放纵肉体哈。然后心思意念的话，我们来检查我们是不是就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来出发的，是很自私，有没有骄傲，然后有没有说只是哎，我有一种愤怒在我里面，甚至里面有种不饶恕人的。在关系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有没有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有没有羞辱神，我们有没有诚实的来信靠神，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远离的还是亲近的，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上我们是否有伤害到他人呢？就是这都是反面的哈，并且正面的说，我们有没有为他人的好处来着想呢？我们心中有没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是不是跟人两个是在起纷争呢？这就是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些东西不是很完全的时候，为什么我必须得加一个那个加一个省略号在那儿哈。然后还有一点哈，就是说对于相对于不知罪来说，有时候像不知罪而说是我们太过麻木，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过于敏感的良心哈。有的人我会知道，就是有的特别刚性主，或者有些就是说年长的姊妹哈，会过他们就时常会觉得心里不平安，担心自己又犯罪了哈，害怕得罪神，你是招来什么祸害或什么之类的哈。其实害怕犯罪害怕得罪神，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多多认罪，其实你认罪也没错，就是说你多多认罪没错，因为认罪认过头了，我们就说其实也没关系的，因为到时候我觉得神就是圣灵会慢慢来平衡我们的，如果你真心的去哈。但是最怕的反而是我们的良心麻木了。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被一种担心害怕受到惩罚控制的话，就这种担心害怕的心，害怕受到惩罚的一种控制的话，那我们就要来思想，其实我们里面真的是有罪要来认的。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罪呢？就可能对救恩的认识不够。我们说救恩，神这个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赎价了，他拯救是就是他不光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并且他的拯救是完全的，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挣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其实你想想，如果我们只要靠着行为来挣的这个救恩的话，我们最后就有可能我们就会自义，我们就说啊，你看我做的多好，然后就会产生那个骄傲，或者的话你就会就说你觉得哎，我永远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反而好像让你很灰心很丧气，反而就是说就是有一种很大一个捆绑在其中。我想就是把这些经文放在这儿给大家看看哈，就是说就对，就是说我们要真的就是要知道，就是说其实要知我这些，就我主要是讲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就我们的罪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赎价，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还会被神就是说来审判，并且知道神的爱是给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那另外一个关于我就是说讲到一个撒旦的控告的话哈，其实就是说当然讲到撒旦的控告，我们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哈，但为了公义的缘故，神是要管教。如果你真的是犯错了，好像你就说哎，给我们就说给我们说，知道以弗所说的有句话叫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是什么意思？你生气你犯罪了，然后你就给魔鬼控告你的一个机会，就是生命中又有一个破口。所以如果是真是就是你留了这样一个破口，神必然会管教的，他也会审判。所以说，但是当我们顺服神，并且我们生命改变了，然后我们就说就能够叫那个控告我们的在神面前哑口无言。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就说你自己认为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可能有的罪真的我觉得是会在你心中压了好久。你觉得我也在神面前也认过罪了，并且如果是需要赔偿的地方、补偿的地方、向人道歉的地方，我这些事情都做了。但是好像就有个东西压在我那儿哈，然后就是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为我们就是说，我就要做一个宣告的祷告，就是说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流了，他已经为我付上了赎价，就主的宝血是永远大有功效的。我们要说撒旦你要退去哈，也求主赐给我们心中有就是说这个赦罪的平安，并且我们要牢记主的话，就像这些话一样，就是在基督里不被定罪，并且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所以说我们说撒旦是没有就是说控告的理由来。所以我们这次讲到一个，然后我下面我特别要提出来一个，就是说不赦免就不饶恕人的罪。其实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有很多人在受这个罪的捆绑，其实包括我自己哈，我也就好像受这个就没有对付掉的，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在我就是，但这个不饶恕人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在人际关系上，无论是在家庭哈、亲朋好友或者同事还肢体生活中，你会发现你都就是说 都总是会有阻碍你的，你就活不出那个基督徒该有的自由和美好出来。这句话就是说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讲的，我想这其实大家也是很熟悉，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说包括好像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来亲近神，突然想起了，就说弟兄向你怀怨，你要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就说其实我们要先，他说如果你要来到神面前，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了。就是所以有的人说，因为你不饶恕人，就像我们自己喝了毒药去希望对方去死一样，你说这可不可能？最后其实是你自己，你喝了毒药，你说是最后的结果是谁的？就是说，所以说，就我们一定要借着认罪祷告来经历这上面的一个得胜。就是我们不光要知道因为什么事我不饶恕某个人，更要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阻拦。其实不光是说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就是认罪祷告哈。另一方面看到有可能是我们里面的骄傲，有可能是我们里面的顽梗，使我们不能饶恕。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除罪，然后在这上面一定要经历得胜。就像我们说今天待会儿我也希望我们有时间要来讨论这个，就是经历祷告的得胜哈。你就会，当你真的是得胜之后，你会经历到饶恕人之后那种坦荡、自由和喜乐。不知道大家记得咱那个，就是生命和灵粮堂有首歌叫做《如鹰展翅上腾》吗？最后他有句话就是说是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然后当然就是他，因为他在这。就是这首诗歌前面他也讲到说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的残累，其实你当然把心中这个不饶恕人的放下之后，你真的就能够活出那份好像那份坦荡自由和美好，我觉得真的是很美的。所以说我想我们如果我们有心中还有这些没有对付的罪的话，一定要来到神面前，一定要下这个决心说我来依着神的意思，我要来到神面前，我一定要把这个对付了。就好像不对付，就像就说亚当跟神摔跤一样，你不摔跤不对付了，我就说我不让神走，或你也不要走，然后就这样子。我想就是这句话就是在以弗所书的4:31里面讲到，我们要就是我希望大家有机会我们大家去默想去思考，他是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哈，就是都要从我们中间除去，并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首先要饶恕，要想到我们是在基督里已经被饶恕的，所以说是这样。当我们饶恕之后，我们要就是我们真诚在神面前认罪之后，我们要有罪得赦免的确据，心中要有平安，这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几句经文本来我原来是想说请大家一起来念的哈，现在我们就不念了。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是拯救到底，是一个完全的拯救的，并且他是永远活着，现在呢也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祷的。所以他并且你说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在光明中行哈，就是如同我们行在光明中，主耶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也要洗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话，他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刚才也提到这句话，就是是没有仇敌也没法控告我们的。并且听说在以赛亚说有就是说有这样一句话哈，讲的说我们悔改则降之以福，否则就加之以祸。就说我们虽然我们的罪哈虽像朱红，但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哈。就是这样，就是讲的说无论我们的罪恶多深重，只要愿意悔改归向神，神都愿意洁净我们，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赦免和更新。神说他是乐意饶恕人的一个神。我们要知道哈，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重罪犯的，就是神对我的爱也是坚定不移的。就是我想这些经文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都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赦罪之恩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认罪又不要只是说有口无心的来说个套话，走走过场哈，也不要就说失去对罪的敏感度，就是说我们说审美疲劳，这里面是审丑疲劳哈。我也感觉这个词用得很好，然后审丑疲劳，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可怕后果，所以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认罪，承认自己是欠了神的债，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们要不是就做了不该做的，要不就是该做的我们没有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主里的一个身份是一个新人的身份，并且要知道，就说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读吧哈。嗯，就是犹大书的这个二，就是一章，其实犹大书就只有一章，它的20节到21节里面怎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说其实我们不光是说我们要每天要读神的话语，在真道上来造就我们自己，我们要有在圣灵，在圣灵的光照下来祷告哈。嗯，我想我就跟大家跑完了哈，我后面因为我今天的时间的确是不多，我敢跟大家跑完了，跑完了，然后我们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就是思想想如何在祷告中经历得胜呢？就是因为昨天黄霞又提醒了大家，发在那个群里哈。嗯，就是有没有，还是大家就想听一听？那我举个这个例子哈。我本来想说大家就没时间，我就不举的。这里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告诉大家我喜欢读诗篇哈，就是说，其实我本来想分享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个人见证，但今天是没有时间，我今后有时间再给大家讲。我今天就想是说是，讲圣经中的这样一个例子，诗篇73篇。我想这是亚萨的，就是诗哈，他讲到自己的一个经历，其实是讲到里面的罪，不是他行为上的罪。说他看见就是说恶人亨通，他就心怀不平哈，并且他反观自己的惨状哈，他当时是觉得说自己我看他说自己的惨状，他是因为我是写到这上面，在你们是看不见我这儿。他说自己却终日遭灾害，每早晨受惩治。说你想那个恶人，他说哎，凡是恶人反而还想平安，我自己每天还这样子，所以他心里就真的是很就心怀不平哈。然后他更是觉得说哎，我突然就是我好像我自己持守就是守节清心哈，他是突然的。他甚至说哎，我这样子就是好像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恶在脖上，然后我就突然的。并且他心中他这种不光是对人有这种嫉妒不满，他甚至对神的公义也产生了怀疑。说在16节你看他这里面讲到说，我思索怎样的明白这件事情，眼看时系为难。他好像就是自己在这儿思索，就在自己这儿想，他也没放弃这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要想通。先好像他就低着头一样，你就感觉好像我们到祷告一样，就是说他好像就在这个水平线上在祷告，他就想不通。后来他就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他说思想他们的结局哈，他就说一下他进了神的圣所去思想，他才看清。他看清什么？他看清到了自己。他首先他说什么？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姊妹哈，去祷告的时候或什么你经历过这个，觉得说哎，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好像一下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光景哈。他就是说是他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好像是突然他就讲到说自己的这个愚昧无知哈，他并且把自己说得很那个，他说我在神面前如畜类一般。他然后他也看到了什么？然后他同时也看到了神的同在。他说我常与你同在。其实不光是说他常与神同在，其实刚开始他已经在怀疑神的公义了，其实是神常与他同在，并且神搀着他的右手，就是他看到神与他的同在，并且也看到神对他的引导，并且也看到一个盼望，就是说神必接他到荣耀里去。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说他看到就被神光照之后，哎，他才真知道自己是得罪神得罪人了。然后他到神面前来悔改，然后最后就有个赞美。你看他说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然后他就讲到说哎呀，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想他把就是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衰残，写在这儿应该是有理由的。他刚刚说每天早晨受惩治，也有可能他真的是身体上有什么疾病或者有什么软弱，所以他写在这里。所以我就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经历祷告得胜的一个，也是一个好像我让我也看到，就是说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先你可能会陷在一个自我的里面，但你一定要记住把头抬起来，要来到神面前。你有什么就是说想不通的，你到神面前来申诉。包括这个就像这个亚撒一样，他来到神面前，他就把那个好像那个案子哈，就呈到神面前说，哎，你看嘛，这个恶人这样子，然后我这个样子。但是他都是在神面前来申诉的，他到神面前就来思想，圣灵就光照他，就引领他，也显出了就是说对神对他的那个不离不弃的爱，也告诉他说，哎，你不要看到就是恶人这个样子，目前好像想大享平安，你要看到他们的结局，你要看到你的结局，你将来是必会被接到荣耀中去的。说他这样，他一下他的生命就被提升，他就经历了祷告中的得胜。其实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例子其实也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就是说陷在一个假如你们可以允许我的话，那就我再耽过一点点，就是争取两分钟的时间哈。我也觉得曾经我在跟家人的关系上，我就一直好像一直就是说，可能也是就跟家人关系上，我一直就有点胜不过。我刚开始我觉得好像是女人的周期哈，每个月可能要发作一下。后来我就开始提醒他们说哈，哎，我都开始烦躁了哈，你们要小心啊，不要来惹我哈，招惹我。当然就有点帮助啊。后来的周期变成3到4个月可能再发作一次哈，然后但是我后来就跟神说，又发作，然后就觉得说我怎么这样子哈。然后因为我也知道其实这种事情是不蒙神许人悦纳的，然后我当然也到神面前来祷告祈求，说求神来改变他们哈。但就最后我再跟神两个这样子来，就是说好像一个摔跤一样的，然后就看到我自己其实是我里面的骄傲。真的那一次我就经历了，那次好像就说心里发酸，肺腑被刺那种感觉，我就在神面前痛哭哈。我就好像经过那一次之后，神就提升我，让我看到说就是我要反而来感恩神。因为以前我就在可能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久了，可能大家说不定都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哎，登记法就说我在家里哈，就是我一个大家都是一个 taker， 我就是个 giver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神把我放在这位置，其实我要感恩，我有我可以服侍他们，有体力来服侍他们，并且家人是包容我的，真的是他们是包容我。所以我就到后面我就开始感恩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一旦我心中有苦毒的时候，好像我对他们有点抱怨的时候，我开始来祝福他们，就说神啊，你要来祝福。像以前李兰还有时候出差哈，有时候他会，他有时候就说上班比较晚回来，我会反而会去往坏处去想说，哎，有什么事或者什么事哈。因为当然也有去声音进，就是别人的，比如或者是弟兄姊妹或者其他就没信主的人会一些就不好的一些话也会，就是不是说不好，他们不是想要怎么的，但他们就是哎提醒我说要怎么着怎么着的哈。有时候好像人就是自然就会被一些思绪引偏。然后但是我当时想的时候我就开始祝福，然后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就被提升了，然后我在这关系上我就得胜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光是说跟孩子的关系，夫妻关系哈，跟我妈妈的关系哈，所以我所谓的家人其实不光过夫妻关系，其实我跟就是我都就是在这一方面，其实我的学习是非就是我觉得这神给我放的功课。当然好像觉得这个功课学完了，我也知道神还有其他的功课要让我学习。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就我们要祷告中，就是我们自己要心中有那份不甘心，你知道吗？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你犯罪了，就是没有胜过这个罪的话，你要不甘心，我要来到神面前，像这个亚撒一样，我这儿想眼看时系为难，但我来到神面前来思想，我要经历这个得胜。所以我就是说鼓励姊妹们，然后就说我们一起哈。不用了，我本来想说唱这首歌的，我不唱了。好的，我今天的上课就在这儿，本来说给大家点问答的时间，但我今天又没有时间给大家，就是说就是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没有，对，没有，那我们 没有，让我们那我请黄霞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结束好吗？嗯。
在那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因为你自己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我们是本来是活在罪中的，却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主啊，在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当中，你看见我们有的时候胜不过我们的罪，你自己就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你就随时帮助我们，圣灵也常常光照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真是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真是求主就带领我们这个班的学习，让我们越往后学习的时候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以至于在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在主的面前来亲近主，以至于我们的天父与我们的关系真实的成为父和儿女的关系，也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建立起那种彼此团契、彼此扶持，是在爱的当中来一同跟弟兄姐妹携手走这条天路。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周全，我们谢谢主，这样在我们的当中用你的爱来环绕我们，我们为这一切来向主献上感恩，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在要来的一周的里面，我们与你的亲近，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还有我们在你面前弟兄姐妹之间的祷告，还有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都放在主的手中，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弟兄姊妹们，对，耽搁了点时间。